哦。好，这大概是第一章的一个内容哦。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啊，是讲到教会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啦。哦，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哦。哦，不是在哪些人的手上建立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啊，耶稣教会是谁开创的？谁？哎，我们耶稣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张巴拿巴嘛，对不对？啊，他真的是初期工人没有错了，但后来他怎么样？他走偏了，他骄傲了，所以他常常对外公开说，哎，他是耶稣教会的创始者。啊，后来他骄傲了嘛，啊，被我们教会除名了，啊，他后来变成是，好像教宗一样了，他还穿那个教宗的袍子照相，在香港的时候，哦，所以这个就是忘记了一件事情，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的，我们都是，啊，为了在耶稣基督里建立教会而做的，而不是你去建立教会，啊，这个是，啊，要厘清的一件事情，啊。那既然教会是神在基督里建立的，哦，所以从第二章里面我们来看，它改变什么？改变人的新地位，还有改变人的新关系啦。有改变嘛？以前不是教会，现在要改变啊，成为教会嘛，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的主轴。教会是神在基督里建立的，神建立的，是耶稣建立的啊。哦，那第二章当中哦，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谈这件事情，新的地位跟新的关系哈。第一个部分就第一节到第十节，哦，从始在过患中，哦，旧的是在过患中，新的呢就是在基督里活着，哦，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谈到过去。啊，是死在过患中，现在是活在基督里，这叫做新地位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神所拣选的人，啊，他过去是在过患罪恶里面，现在呢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啊，好，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就讲到从前死在过患中，啊，都讲了很多过很多很多，那很多的那个现象哦，啊，第一节就讲死在过患中，这个死是指的灵性的死，哦，就是对罪对过犯没有反抗能力啦，死人有没有反抗能力？没有啊，对不对？你他死了，你打他身体再健壮，他再厉害，他死了，你都可以欺负他。因为他没有能力来反抗，他也不会反抗。啊，一个死在过患当中的人，就是指着说，过患已经把你怎么样辖制住了，你对罪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你只能够顺着罪去做了。哦，因为罪就是一份力量，哦，所以他会拉着人，好像保罗，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在过患当中，你的身体是什么？死的，你是被罪拖着走的。以前我们的身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不懂道理，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行你所懂的道理。好，我们信耶稣以后还是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信徒软弱，不是因为他没有听道理哦，也不是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哦。他都知道的，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哦，这是死在过患当中的现象，哦，那这种现象呢，不是只有外邦人有了，我们信徒，哦，如果不警醒，哦，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心灵固然约力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要警醒祷告嘛。如果不警醒祷告，这种新地位、新关系，哦，还是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怎么样又破坏掉了，哦，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行事为人听从今世风俗，就是所作所为呢，跟世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啦。世人行什么，那人就行什么。第三个，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顺从就是 空中掌权者就是阿昧的嘛，他在黑暗当中，所以就是说行阿昧的事。第四个，心中邪灵运行成为悖逆之子，哦，就悖逆神的人的意思啦，哦，你成为悖逆神的人。第五个，放纵肉体的私欲。什么叫肉体的私欲？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哦，不要以为显而易见就能够躲得过去哦。就是说，有人讲一句话嘛，明枪易躲啊，暗箭难防，哦，但是啊，其实情欲不仅仅是暗箭难防，他明枪你也很难躲，哦，所以保罗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很容易看得见，但是很奇怪，虽然很容易看得见，但是你还是会失败。你读那个创世纪第三章，读到后来你会觉得魔鬼，哦，用那一招，从人类开始就用那一招，然后呢，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一招，但是屡试不爽，每一次试，每一次成功，那人懒得建功，人就这么笨，哎，好像一个人在你面前跟你讲说，哎，某某人，我要打你的右脸哦，我要打了哦，我真的会打哦，啊，你可以我趴掉，啊，你死好啊，我跟你讲，我要打你的右脸。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几次了，你也看了好多了、啊，但是你还是被打到。啊，你说啊，我那见客人呢，主要说给他气候了。人家都已经告诉你要打你右脸，你还给他打。啊，圣经呢，好像一面镜子嘛，他都告诉你了。情欲的事就是这些而已啦，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知道读了几百遍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还是落在情欲当中了。这就是人的无奈可悲。人的无奈跟可悲，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在这一种无奈跟可悲的环境里面来过日子。你说，你看，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如果今天没有主耶稣可以靠，没有圣灵的帮助，显而易见了，但是没有用了，你还是落在这一种显而易见的情欲当中，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第六个，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随着，就是说你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啦，哦，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想恶就去做恶，哦，那这个就到后来成为死嘛。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为什么会死？因为罪，罪从哪里来？罪从私欲来。哦，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在讲这个，哦，所以我们不要让私欲怀胎。有私欲不是很可怕，但是不要怀胎，哦，不要给私欲更多机会，让私欲在你内心当中作王，那到最后呢，怀胎了，那就生出死来，哦。第七个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可怒之子就是惹神愤怒的人啊，哦，惹神愤怒。那惹神愤怒的方式很多啦，很多种情形都惹神愤怒。那如果你是惹神愤怒的话，那么你就是啊可怒之子啊，这个是死在过患当中的现象。好，那如今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哦，第四节到第十节，复活的凭据是靠着神丰富的怜悯跟神的大爱，这跟前面第一章雷同啊，哦，是神丰富的丰盛的怜悯跟神的大爱。那功效呢，功效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功效不一样哦，层次不一样。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什么？死了再活，好像受洗的时候，我们洗礼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像保罗所说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哦，受洗的时候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第二个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是起来的意思啦，起来，哦，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不是只有生命的一种复活的现象，哦，好像一个母亲刚生下小孩子，有没有生命？有，但是会不会走？会不会讲话？不会，哦，那叫做活过来。但是复活呢？复活是指什么？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你已经怎么样可以，哦，可以有生命的现象的表明，会走路，会讲话，会做事，哦，那当然是要讲耶稣的话，做耶稣要你做的事嘛，哦，那叫做与耶稣一同复活。所以一个活过来的人不代表与耶稣一同复活，如果你没有听耶稣的道，没有耶稣的圣灵，那你怎么跟耶稣一同复活？哦，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要明白真道，哦，你才能够与耶稣一同复活。第三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过着属灵属天的生活。什么叫做过着属灵属天的生活呢？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好，一同在哪里？藏在神里面。那怎么藏在神里面？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能够思念上面的事，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么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哦，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啦，我活着就是基督，哦，那当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显现在哪里？荣耀里，哦，荣耀里。那这个就是属灵的生活，活出基督，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思念，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才能够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复活的三个功效。那复活之后要有复活的表明嘛？啊，你复活了，你要表明，表明什么？向世人表明。啊，表明神的恩慈是得救本乎恩，得救也因着信，得救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啊，得救啊，如果出于人的行为，那么就夸口，所以我们要除去夸口，除去夸口啊，所以得救是恩，也因着信，很简单，是因为神的恩典，也凭着我们的信心呐，啊。哦，不是因为我所行所为怎么样，哦，那我们又回到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被神拣选为第一个选民，难道亚伯拉罕行为好吗？圣经没有记载，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住在哪里，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是什么地方？拜偶像非常兴盛的地方，哎，拜偶像非常兴盛的地方，这么一个拜偶像这么兴盛的地方，神却在这个地方来拣选亚伯拉罕。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那也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之后，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理由。好，哦，那所以我们读那个尼希米，不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很简单，因为神看亚伯拉罕心里存着诚实啊，哦，心里存着诚实，就这样而已，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哇做了很多功德 哦，他的行为有多好？不是，是因为他的心是诚实的。也就是说，恩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什么话了。我的钱要给他，哦，不给你，你讲什么话？那是我的啊，你不能够抢嘴嘛，哦，你不能够说，哎，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你管我，那是我的呢，对不对？那神的救恩也是一样啊，哦，不给你，你不能够跟神抢嘴啊，哦，你不能跟神说啊，神啊，你怎么没有给我？你给他呢？哦，那是神的啊，你当然是神有主权给谁嘛，哦，那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要把人的那一种觉得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哦，放在信仰里面。主权在神，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是领受神所给的，是神的恩典，啊，这也是保罗所讲的，免得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在你的信仰上夸口，那一夸口呢，救恩就不是救恩了。所以保罗他常常就讲嘛，我不敢夸口，我要夸口呢，都要指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夸口。那我没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我今天能够有这一种地步，是完全靠着神的救恩而来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来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恩典？信心。哦，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看电视或是听收音机啦，好，空中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声音，很多很多的信息啦，哦，这个是空中上都有，但怎么样才能够从空中上来得到空中上的声音跟那些视频？你要打开电视啊，或是打开收音机嘛？你要相信空中上有这么多东西嘛？哦，那个动作是你只要打开就好了，信仰是一样嘛？恩典早就预备好了，你怎么样领受恩典？你的信心。你只要用信心打开你的心，这个恩典马上就灌进来了，就很简单，信仰就很简单。哦，昨天呐，啊，礼拜天，因为最近那个联总要会议嘛，所以这个月比较忙，哦，我都不敢回家，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回家，然后我就留在那个总会。啊，因为总会又到了，又在整理哈，哦，哇，所以真的很多事情要处理哈，哦。然后刚好那个宣道处了，宣道处举办那个青宣医宣的青年团契的第一届的那个，然后因为那个总会在整建哦，所以比较不方便，所以后来我们有限制名额啦。因为住的地方都在整理嘛，限制名额，而且他们还要自己带那个睡袋来，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来了哈，因为家里没睡袋嘛，啊，没睡袋就没得盖，啊，没得盖就没得睡，所以他们有些人就没来，所以大概来了五十几个啦，五六十个啊，那也不少了啦哈。那后来我关心他们啊，在那边跟他们一起上课，啊，在吃中餐的时候，有一个中医师。有一个中医师了哈，那这个中医师他还没受洗哦，他就来参加我们的，那里面有两个没有受洗，就来参加我们的那个青年义宣的那个团契第一届。那我不知道他没受洗，他又跟我们坐在同一桌吃饭嘛。那我总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生涩。什么叫生涩？祷告好像很不太会祷告，就是默祷嘛，我做什么都不知道。我就问他说：“哎，你是哪一个教会啊？”啊，他说：“我不属哪一个教会啦。”你不属哪一个教会，那你为什么来？我还没信耶稣啦。啊，你还没信耶稣，你怎么知道来？然后他就做简单的一个见证，后来才知道说，因为啊，他是住在总会附近北屯区，啊，他有常常去打羽毛球。那我们北台湾教有一个弟兄也在那边打羽毛球，然后就介绍跟他介绍，啊。你当医生哦，你应该要来教会哦，来认识耶稣啦。哎，啊，他就来了，一来呢就被吸引了，哇，这里怎么这么好啊？他就留下啊。但是他的工作场所是在园林啊，他的那个职业的地方是在园林啊，所以后来他在园林到园林那边去墓道，就这样很简单。 很简单就来了，好，那就是信心了。所以我跟他讲说啊，耶稣的救恩是很多，但是你只要有信心接受，你愿意把心打开接受，那你就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他一直点头，可见怎么样？可见他真的有体验到，哎，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啊，我说你到教会来多久？没有多久啊，一个多月而已啊。他就可以一直点头，所以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恩典很多没有错，但是我们就少了什么？少信心啊。啊，保罗在这边就讲到说，是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哦，有信心，这个得救的恩典这么大，对你来讲才有意义啦。得救的恩典这么大，恩典这么多，你没有信心，对你来讲再多都没有意义啦。哦，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是一样啊。我明白神的救恩这么大，但是你却没有信心啊。哦，所以保罗他才会讲嘛。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请看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生命从哪里来？信心来。信心是要怎么做？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心开始，从信心经营，从信心结束。也就是说，只要你要踏进这个救恩里面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信心走完全程啦。这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不是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那个当下有信心就好了，不是。是那个时候有信心没有错，将来有信心，到最后用信心来走完。好，那信心它不是一个付出啦，信心绝对不是付出哦，信心是领受。我们刚不是讲了吗？恩典在周围一大堆，你只要把有信心把心打开，恩典就倒进来了，怎么会是付出呢？哦，说哎呀，信心是一种付出，哇，我们要付出信心，怎么付出呢？信心是打开之后恩典就进来了，付什么出啊？我举个例子。那个马拉基书不是有讲说要献上奉献十分之一吗？那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纳哦，当纳跟奉献是不一样。奉献是你心甘情愿的，当纳是什么？你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你还是要奉献呐，你还是要拿出来，叫当纳的。哦，所以不要以为十分之一是奉献。如果以马拉基先知他对这些百姓所讲的是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多不多？如果你是十块，一块钱你不会多；如果你是一万块、一千块，你就会觉得多；如果你是十万块、一万块，你会觉得更多。哦，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老长老叫做郭顺命长老，他的十一捐呢，不是每个月，他是每周。他说：“啊，你这样奉献太麻烦了啦，一个月奉献一次，不行啊！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一个月奉献比较难啊。为什么难？因为一个奉献哦，一次要拿那么多出来比较难啊，心里会难啊，做难啊。那你一个礼拜奉献出来，哎，就比较不难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赚钱赚多的哦，不要一个月奉献一次，会心里做难，啊。”你赚多的话，你每个礼拜奉献一次，你就不会心里作难，啊，就是真实的啊。哦，那是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朱长老跟我们分享的。哦，那我们就开玩笑跟朱长老开玩笑，哎，长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除非总会的那个总会经常会提高十倍，不然这种经验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会心里作难了，十分之一多不多？看人嘛，哈。啊，但是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好，你奉献十分之一，好像当纳，好像付出嘛。但是马拉基书第三章讲什么？你试试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甚至于无处可容？如果你做看看。 神就会赐福给你。所以信心有的话，你就能够领受神这种赐福了。啊，信心没有的话，你就领受不到这种赐福。所以信心是付出呢，还是领受？当然是领受，当然是领受，绝对不是付出。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厘清的一件事情啊，不然的话，我们常说哇，信心好难哦。为什么难？因为你不够信心来领受神要给你的恩典嘛。因为你没有信心来打开你的心，所以神的恩典就是要倒给你，也倒不进去嘛。这是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哈。这个是复活的第一个表明。那第二个表明就是要知道。这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啦，这神所预备的啊，就是我们是神的工作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啊。复活的表明是神预备要我们行善啊，所以行善它是一个神的啊这个预备要我们行的啊，很重要啊。雅各书那边讲说，你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什么？你的罪了，对不对？加拉太书那边讲说，行善不可灰心，好，行善不可灰心，就表示什么？我们常常会因为行善灰心呐，常常会，所以保罗他才会讲行善不可灰心嘛。到了时候我们就必得赏赐嘛，好，因为这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也就是说，我们复活之后应该要有的表明了，行善，啊，有一次哦，我从那个火车站出来，然后呢，经过地下道，啊，地下道刚好有两个人在那边，要拿钱呢，然后那时候刚好有很多例子说啊，这些哦都是假的啦。很多例子啦，就是报纸也登了，那个新闻也报，很多是假的，所以我心里想说啊，这一定是假的，我心里这样想，一定是假的，所以我就走着就过去了。然后呢，过去之后，我在爬楼梯，突然想到，如果万一不是假的怎么办？对呀，有可能是假，有可能不是假嘛。那我为了让我的心里晚上回去可以睡觉，所以我又走回来，一个人丢50块。哦，啊，当然不一定要这样做，只是我那时候想，哎，突然间想到，我怎么这么主观，马上判定这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判定，哦，啊，所以我自己想说，啊，那我既然没有办法判定，啊，我这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他不是假的，我就是亵渎，就是怎么样误会人家，这是我的错。啊，我又想到说，我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却定人家的罪了。我那时候是想到我自己不行善，我就用那一种定人家的罪来解释我这一种不当的行为，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主耶稣了。所以我后来想一想，哦，还是要回来，一个丢50块，哦，换50块，不能说丢了，丢到没有礼貌，也换50块，哦，啊，当然这是一个对他们，当然他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嘛，只是我自己知道而已啊。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觉得说啊，这样才对了，因为即使他是假的。你不知道，你也不能够去批评人家，啊，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礼貌嘛。你能够做就做，你不能够做就不要去连内心去想说这是假的那一种想法都不应该存在了，那这样才能够有复活的表明，啊，行善不仅仅是行为，其实善行存在内心更重要，啊，那有好像主要说的，从你内心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嘛。所以内心的善要先有，你才能够把你内心的善行之于我们的生活层面上来，啊，内心的善是要从哪里来？从神的道理来，从神的道理来，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哦，神是怜悯人的神，啊，这是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